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让我看见这建筑就在我眼前。
本节目由台北市文化局独家补助。
哟，我们《基建啪啪》终于来到最后一集了，第三季就要开始了，我好兴奋哦！
我好兴奋啊！我好兴奋啊！
兴奋什么啊？你的稿到现在连影子都没看到啊，是有什么好兴奋的？
啊，就是写不出来才感觉到人生的刺激感啊！大姐，你有看到那旁边天光洒落的天窗吗？你觉得我是不是要去开一下？
虽然呢，开天窗这种焦虑的投射颇有存在主义的影子，究竟是天上的洞先存在了，人才去为这个洞找本质呢？还是为了让室内更明亮，才出现天窗呢？但是讲真的啦，如果开了天窗的话，会造成听众跟干爹的困扰啊，你知不知道啊？
哦，是这样的哦，真拍谁，真拍谁，但。存在主义大师齐克果说过啊，我最近都在读书啊，焦虑是头晕目眩的自由啊。
干嘛呢？你这个梗写得太刻意了吧？而且其实我不知道，我看大概也没有人知道你在讲什么吧。
而且还不是这么好笑
那我们今天是要来讲旅行的这档事情哦，所以刚刚以上跟旅行是有什么关系嘞？
因为对周遭环境的陌生而略感焦虑，这个就是在旅行路上大家都遇到的状态嘛。所以就是因为感受到焦虑，这个世间万物都让人家感到有一点点新奇，不是吗？
真的，我也是这么觉得。小到吼叫不出名字的马赛公寓
不是叫不出名字，为什么还在叫？
我是讲法国名字啦。
那样哦。
大到连地板上的小猫咪都充满了新奇呀。
那个尺度感好像讲反了。哦，好，其实今天原本要来写建筑旅人之眼的，但最后不小心越写越变成旅人建筑之眼。但写到最后又觉得这两件事好像也一体两面。反正呢，季间 pop up 收官集旅人建筑之眼节目开始喽。
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旅行的意义。
忘掉。前阵子有个前辈跟我讲过，他有一次带他家人出国旅游的时候，他发现一个科不思议、不可思议的状态啊。他说，当一栋建筑看超过一个小时的时候，建筑空间就出现一种物理异象啊，就像你在看《Interstellar》会有那个 gravitational anomaly 一样啊，不好笑。
我以为你是在说这个高中生走在路上被卡车撞到，然后。跑到了异世界去当勇者的故事呢？
这个好像日本的小说或卡通出现的比较多，就是龙西比这个还要惊奇，拍案叫绝啊！
安内哦，
不丢，就是当他看建筑看到超过一个小时的时候，他老婆跟小孩就会在空间中消失，然后再回头时，一百年啊，不是，再回头时，他发现老婆跟小孩被传送到附近的 shopping mall 或者是冰淇淋店里面吃 gelato。
这难道是连霍金都想不透的全新物理现象吗？
秘术一小时，家人消失术。
这个其实只能说不意外啦，建筑人看世界的角度呢，总是跟寻常的市民老百姓不太一样啊。我们呢会看了一片从来没有看过的金属冲孔板，说好好摸，什么质感啊？表面是法丝纹吗？哇，这一片要多少钱呢？
阳
然
极
后就
电镀，
哦，
高潮了
没错。
好啦，那建筑界走闯这么久，大姐有没有什么传奇的建筑旅行经验呢？
其实呢，讲起来我就是个哈日族啦。
这个我好像没有听过，这是什么样的词汇？不好意思，我比较年轻。
你少来，你就活过那段时间，要、哦啊、不然我说这个日本旅行的常客这样子可以吗？
哦，好啦好啦，
其实我也不是说不想要去日本以外的地方啦，只是我们家这个小朋友啊，这些毛小孩特别多，出门前要安置很麻烦哦，送去旅馆又哦就不甘呢，很放不下心啊，所以我们都是尽量安排这个五天四夜的行程比较近一点。
啊，日本也可以啊，毕竟很多名师会去那边插旗啊，这个不说，他们也自产了不少建筑师啦。啊 ，OK 啦，讲个讲个。
那这个传奇是没有啦，我想最长的经验大概是我毕业之后去了东京走了一趟。
哦，东京还蛮大嘞，走一趟要蛮久了吧？
啊，重点逛一逛啦，这走一趟只是一个形容词。本来是要去七天六夜啊，结果遇到了台风，多了一天呢、啊。
哎、欸，爽哎、欸！那多一天有没有去那个无料？哦哦哦，没事没事。
哦哦，我们都是去建筑案内所啦。
哦，真的，好好无料的建无料的建筑案内所就是，喝二杯我们丢，这样很健康。
那可是哦，我们最后一天把这个钱都花光了，所以其实也没有去哪里玩啊。就在岱冠山里面那个鸟屋书店，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就坐了一整天了
啊，还是很爽啊。
嘿呀、啊，我跟你讲，东京哦，就有点像是这个建筑名家的百科全书啦，
最好入手那本吗？
没有错，你一路从这个表参道走下来啊，什么安藤忠雄、妹岛和世、伊东丰雄、丹下健三、特搜迪木洛、
Kengokuma、
魏延武啊、
，OK，
Kengokuma， 然后你转个弯再走一点，你还看得到 Mario Botta、啊、哦，整天哦，其实，在浩安那边就很爽了，好不好？而且到处吃的都很多啊，你也不用担心饿肚子，
而且又有全东京最棒、最紧密、最密度最高的甜点店，当。女朋友或老婆不喜欢跟你一起看建筑的时候，就叫她去吃甜点。
Yes， 有吃够量，有吃又拿啦。不过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六本木的这个国立新美术馆。
哦，是那个啊，我们很久以前很久以前讲过那个选举选书，然后代谢又失败的黑川纪章吗？Kurokawa桑吗？
哟、yeah, ，我跟你说，国立新美术馆非常特别，它不像一般的美术馆啊，会有自己的馆藏，它都是以定期展览方式展出。尤其哈、哦，里面有一间米其林二星主厨开的餐厅哦，吼吼吼！
那在美术馆里面吃饭的违和感好大。
我跟你讲，我在鸟屋书店里面吃过火锅嘞，旁边就是书，我下面火在烧，上面还有水蒸气在飘，哇，这对书多大的伤害！我才不要买坐在餐厅旁边的那一排书嘞。
注意在滚，然后火在烧，啊，车嘛在看这样子，呀，有点、
啊、
有点奇怪啊，啊而且你要喷的到处都是，书里面都是酱汁，说好的那个酱汁呢？哦，这个不是原本要讲的，结果到最后你还是靠吃的在安排你的行程啊。
Yes， 人胖不是没有原因的啦，但是因为今年这个全球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哈。旅游业都受重创了，即便我要自助旅行哦，也是出不去啊。
人胖真好，人瘦吃草。哦，好、哦、啊，那个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了，然后回不去的地方叫什么啊？没差了。不过大姐，你习惯怎么旅行啊？一个人还是结伴旅行啊？
基本上我都是结伴旅行啦，我目前还没有独自旅行过啦。有女朋友的时间太长的啦，长到都没有机会单独旅游啦，怎么样？
哦，好奢华
啊！都我在讲啊。那老人，你有什么有趣的建筑旅行的经验吗？
如果跟建筑有关系的啊，去国外的就，你要甚至不啊，你到哪边都是全新的东西，到哪边都没有看过，啊，到哪边都有预感。那我来举台湾的，大姐，你有坐过船吗？
有啊，我以为我们两个一直在建人543这艘船上面沉浮哎、欸。
哦、最近还多了一个我们的美术总监，哎，船上人越来越多人，越来越有那种快沉下去的感觉。哦，不是，哦，身为台湾内地的子民，我跟大海就不是这么熟啊。然后从内地去海边又要坐车坐很久，你知道，所以我很少去大海。还记得16年的冬天，我去了一趟澎湖，冷得要命，然后东北季风又吹到我机车快要翻过去。
哦，那有人冬天去澎湖的啦，
算了，工作压力大不行哦。
啊，所以你是看了什么啦？啊，是风中有蟾蜍吗？
哎，这个政治梗太老了， 明朝的梗拿来讲清朝的 podcast 不太适合。我看到庙啊，
哦，庙哦，
啊，简直是庙不可言啊！啊，从在澎湖本岛到那个附近的离岛之间的通勤小船上面，浪高高低低之间，我的建筑人之眼就跟渔民 synchronize 在一起了。
莫非同步率超过了400%？
没错 ，AT 立场爆裂，是这个吗？
这样讲而已。对，没错。这样讲，与其说是旅人建筑之眼啊，啊，你都已经爆了400%了，反而比较像愚人建筑之眼吧。
随便你怎么讲。现在你要说了，例如说我在船靠岸之前就看到完完整整的一整栋庙，什么台湾传统庙的元素，一些建筑系不怎么教的东西，你知道我们从来没被教过这些东西。因为通勤小船的第一视角就那边的雄伟啊，例如说是那个什么燕尾啊，然后燕尾旁边那个胶纸桃啊，
重岩啊，龙柱啊，柱池啊，妈祖啊，
哦，连妈祖都有，没错。这些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用错字汇的，就框在你面前啊，一清二楚，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清楚一栋庙，完全就有画面啊。
船行的方向呢，就是你要停泊的港口啊，那港边就有庙，庙在这样的状态下呢，就会变成你眼睛看到的焦点啊。
没错，就是框景的意思。然后你知道古时候在澎湖这个地方，不是每一个小岛都有一个东西叫做灯塔，然后远远的看到海上高耸的信仰中心，就瞬间好像变得很可理解的重要，你知道？
完全能够明白，因为哦，如果深夜捕鱼啊，遇到坏天气还起雾，在船上摇摇摆摆的啊，好不容易狼狈的回来，哇，远远的看到庙的剪影啊，应该会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吧。
海上的船雷声又在响起，没错，就是类似这样的感觉。
这让我想到我之前哦，在骑脚踏车环岛的时候，一个人骑苏花，结果太晚了。一路上都没有路灯啊，远远看到一个路灯亮在那边，哇，真的是有一种明灯的感觉啊。
我在院里也遇过类似的感受啊，
真的还好那个灯不是什么模型要被牵走，哦，吓死人了，啊，但是吼，对我这种啦，
你哪一种？
但是吼，对我这种城市小孩来讲吼，庙什么的很少看到啦，即使有哦，还被这个高楼团团围住哦。如果我想好好看一栋庙的话哦，我还不如买一栋高楼从上往下看呢。但是哦，这样就没有海港开阔的视野啊，狭窄的空间哦，也很难让我看到整间庙的全貌啦。
有啦，离你比较近的松山慈幼宫应该可以看到整栋了，那个路冲的状态。
啊，我去老和夜市的时候顺便看一下好不好？
反过来讲，虽然我是真卡金啊，装脚小孩，不是选举那种装脚啦，但是也是像你刚刚讲的啦，在乡下陪车陪机车庙通常不会出现在路的中央，然后比较常出现的是在路旁啦，所以你也不会一直撇过头看着它就是了。
哦，所以这就是你的视角看建筑了吗？原来是唱着大声叫，唔通家己来分开。海波浪的视角啊，那我这边就当然准备了一些延伸啊。你举的例子呢，让我想到欧洲中世纪都市有个都市计划规则，那就是所有的建筑呢不能高于当地的主教堂。
欧洲人这样的设定是让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城市的角度都可以看到高耸的信仰中心呐，
啊。请给我黄金。
对啊，生产僧侣是的确需要多一点黄金。
但是呢，你刚刚讲这个又让我想到我们以前在东海上课教的事情啊。你知道这种荣耀信仰的做法在大航海以及殖民时代就已经改变了吗？
哦，你是指那个在教 Paradigm Shift 那位老师吗？啊，有啦有啦，我要去上那堂课啦。Paradigm Shift 就是典范转移的，一般就是科学界拿来讲本质上改变一切原则的事情
啊。是啊，
哦，没错，
欸，没错，欸，就是大约15世纪到20世纪之间呢，地理大发现到殖民主义这段期间呢，海权的概念也持续的延伸，因为贸易有钱赚啊，出海的旅人水手变得很多啊，但是看到海岸第一盘的观念却在改变。
没错， 举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大家想想看，香港与上海作为殖民时代通商港口，随手看到的就是黄浦江啊，什么维多利亚港的水岸第一排会是什么？有没有教堂或是妈祖庙？有没
有？有
哦，没啦，其实没有，
哎，
就是雄伟的、哦、真的，你在看到的、就是、其实就是壮观的银行啊。那举淡水河作为例子，哇，那时候就是把乌龙茶卖到纽约的洋行啊，保顺洋行啊。
原来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猪了
啊！哒啦哒哒，好可爱的小狗狗。
原来是资本主义啊！啊，当时国际贸易吹的资本主义的号角，马祖庙之于渔业与
马祖庙
之于渔业与马祖不行吗？马祖不行吗？马祖庙之于渔业。
OK，sorry。
妈祖庙之于渔业与澎湖渔村的经济规模，到了国际贸易就是类似银行之于鸦片与香港的规模啊。
当时入港贩卖鸦片、买茶叶的旅人啊，通常就是买办啊，或是水手们。那跟着大船入港，就会看到很多大理石堆砌出来精美华丽的殖民式银行大楼，然后他们就会拿钱啊，就是拿汇票啊，去那边换钱啊，或者是。拿一些东西去那边买啊，然后 你就知道这几百年来人类信仰转移到哪边去了。
当然是信仰资本啊，哎、欸，这就是我们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老师教的哈，我现在想起来了啦，那些殖民时期的银行建筑的华丽古典柱式啊、圆顶啊，在旅人的眼中呢，就成了金钱的象征。看到银行哈，就是看到钱呐、
啊，没丢。那希望有一天剑武士山也可以典范转移一下，从非营利组织变成水岸第一排录音的有钱建筑人。
你是说在基隆河畔的河滨公园户外录音吗？呵，没问题。
而且要在公园以上嘛，然后河滨公园会有人骑脚车过来嘛，然后骑脚车过来就会发出声音，你要大声制止，叫他不要出声这样子。
那还不如录我们家猫的声音
哦，是这样子吗？
好、哦、那刚刚讲这些时代性刚好可以接上我们下一段啊，现代旅行的起源啊。
哦，有这么方便可以直接接上去哦， plug and play 哦，
USB 啊，硬接啊，没有安全退出就把它拔掉啊。
哦，这个我每天都在做。好啦，所以讲到这个现代旅行的行为，以欧陆的概念来讲，就是跟一个浪漫主义脱不了关系啊。
哦，什么东西，这整节你已经卖弄了一整节的知识了，你现在又想要卖弄什么新的知识？
哦啊，那个我都很努力做功课，就是让我来讲一下故事嘛。
好啦好啦，和你讲和你讲啦。
啊，好啊，浪漫主义就是欧洲大概在100多年前的思考浪潮啊，那个其实它跟情人之间那种浪漫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啦，所以它一点都不浪漫，是一个在文学音乐的知识的革新啊，然后是着重在个人情感跟歌颂自然的部分。那其中就有很多以游记形态制作的作品，不是那个游记，是游记，旅游的游，技术的技
啊。你这样讲没有人听得懂啊。举例来说，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的女神安海瑟薇演的悲惨世界，她那首 I dream a dream、哦、我每次看都声泪俱下，那就是用典型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改编的，或是大家很熟悉的迪士尼动画电影啊，雨果写的《钟楼怪人》也是浪漫主义时期下的产物。
那其实浪漫主义时代人讲究旅行跟人与自然是有关系的，像是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就是在讲地中海的航行啊。这本书一共有4本，那我一直没办法突破到第3本，不过我就当作我看了。那浪漫主义最典型的形象就是雾海上的旅人这张画，大姐你来描述一下。
我站在高岗向远处望，大概就这个样子。
强耶、欸、下一句什么？
下一句什么我其实不知道，我只是对
的确啊，
这句话非常有印象。
这首歌、这首歌的确就是描述那个场景啊。那一片绿波海茫茫，哦，麦克请问，
这边呢特别准备了一个台湾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啊。相传在老人老家隔壁的台中雾峰呢，以前出了一个世家
哦，世家
是林家。
然后在日治时期呢，林家出了一个士绅叫做林献堂，他在中年的时候五湖四海 写了一本叫做《环球游记》的见闻录。
在我们收集到有限的资料，有一段法国见闻录啊，就有老人为各位朗读一下其中一段吧。
哦，这样也要 cue 我，
这样比较轻松啊。
哦，这样子哦，互相陷害的对。有日残阳未灭，晚风徐来的时候，我等散步于巴黎最繁华的街上，有一乡下老人，容貌离奇，衣服直朴，在那里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我等行过其前，猝然问曰：世界第一美丽的都市，此语真是不虚，君看以为如何？然后临现场他儿子就说：光明之巴黎。老人大喜，点首自在洋洋而去。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旅人见足之眼吗？
是吧？但是就是因为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你看到房子啊，看到一些建筑跟你家不一样，所以你就有不同的感受这样子。
好哦，那我们今天最后一段呢，想要问你COVID-19 结束之后你最想要去的地方。
我前一阵子在那个文化部的纪录片上看到一个叫重修旧好的案子，那个是一个在马来西亚槟城的文山堂，它是一个人家的祠堂，私人的祠堂的一个修复计划。然后我就很想去这样子，因为虽然台湾跟马来西亚那时候都是属于就是移民为主的社会，但是经过这样一两百年的发展，我想要看一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这么意义深远的一个旅行啊，哦，我只是想要去仙台吃没有，我只是想要去仙台看仙台媒体馆啊，顺便赏风吃牛舌而已啊。
哦，仙台媒体馆，你是说伊东丰雄那个案子吗？
哎，没错没错。
哦，我以为去仙台吃的是仙贝，原来去仙台是要吃牛舌啊。好啦，那其实这一集我们有一点为下一季的节目铺陈啊，希望各位都可以在报复性出游的状态下找到各自旅行的意义哦。然后大家走马看花，当然就是因为也要看拓展一下视野嘛，所以有的建筑旅人之眼或者旅人建筑之眼都是很不错的。
还有旅人具备的建筑之眼，我的话还会加上旅人具备的味蕾啊。那本集就到这边结束哦。
好，那下一集是我们第三季节目的开始了，竭诚欢迎大家在线上来给我们捧场一下。
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起花时间关心建筑啊，参考资料呢都可以在描述档里面找到连结哦。
我们的美术总监都要把本周相关的内容做成前导预告放在脸书粉丝页，想要更清楚我们在讲什么都可以去逛逛哦。
如果有什么意见或真的很喜欢我们的话呢，欢迎到脸书粉丝页以及 Instagram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
我们都会尽快回复。我是老人，
我是大姐，我们过两周空中再会，拜拜
拜拜。